今天我们的金节是丈夫和妻子的，是婚姻生活的。一个月前，我们将会开了婚姻的课程，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姐妹哈，就去上这个课，回来就跟我分享，把讲义发给我，跟我分享说，她自己啊，姐妹跟我关系很好，她自己就。他说我认识主也很多年了，然后婚姻结婚这么多年，那是还是跟丈夫经常的有吵争吵，然后有时候都觉得见证不好，然后甚至孩子都会出面来干涉，问我们有必要吗？好，那所以姐妹的结论就是说婚姻需要成长啊，然后。上了2堂课回来，姐妹终于忍不住跟我说，邀请我哈，说你也应该去参加，你的婚姻也需要成长。那个姐妹跟我很近哈，感谢神哈。是我们，我觉得每个人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的生命每天都要成长，这个成长也是方方面面的哈，那更是在婚姻中。我今天想分享的是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叫神在我们婚姻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先读经节，是以弗所书第5章21节，来，我们一起读到33节，21节开始哈。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教你对基督的道法，教会成为的使你
也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
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有没有人听师母，讲过？师母在结婚前对婚姻是没有期待的，是。有人听过这个话吗？刘磊应该听过哈，
我们有什么传想，什么憧憬？
对，师母也这样。师母第一次讲这个的时候哈，我说实话，我心里还有一点点的那个，觉得挺伤感的哈。哎，我
为
觉
我
得，
伤感吗？
我觉得怎么会一个年轻女性对婚姻能没有期待呢？我是有的哈，所以我觉得第一次听，第二次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把它放在心里，我在想，或许这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或许我才是真正没有理解到神对婚姻的心意的那个人。
或许我应该这样说：我对于当时候看到的婚姻，还有电影在演的，或者是在大家在追求的，没有太懂期待。可以，应该是这样说
人
吧？
的期待，我觉得，
是。
其实，本来我们就不应该对婚姻有期待。这种期待，我是指的人的期待，就像我一样哈，对婚姻期待有一个幸福美满和谐的婚姻，实际上是满足我个人的这种心灵，应该怎么说呢？就说美满的夫妻关系，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憧憬。我觉得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哈，我再来念这几节，我想把这个里面关于有顺服主、有基督、有教会这些 大声的念，其他的就小声一点。
嗯，
让我们来看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
主，
因为妻子是，对，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
教
会
会的
的
头。
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应该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与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做个荣耀的教会。好，我就不再一一读完了，还有很多下面，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最后保罗又说，这是指的妻子和丈夫的关系，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实际上看这几节，如果我们再读的话，你会发现神对婚姻的意义啊，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有一个美满幸福和谐的婚姻，而是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要在丈夫和妻子的有关系中显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让基督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婚姻的意义哈。如果我们不知道婚姻的意义，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对于我们的婚姻，我们按着自己的追求，追求一个和睦平安和平的婚姻哈，甚至是浪漫心心相印的婚姻，很可能就不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所以换句话说，我刚刚讲哈，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显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婚姻关系，夫妻和丈夫关系非常的好，而且也和睦，从人的眼睛里面看，或许是一个成功的婚姻，但是从神的眼里面看，却不一定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一会儿会举一个例子。所以呢，就又回到刚刚讲师母，我觉得师母对婚姻的这个不期待，是因为她明白神的心意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对婚姻有一个个人的，按照个人的规划，个人的幸福婚姻、美满婚姻的一个图画去憧憬的。
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琼瑶的。
是的。
对，你们都认识琼瑶哈。
是的，而且师母17岁就奉献给神。
Yeah.
我想的话，她更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的婚姻中的意义是什么。好，我想分几点来阐明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这个丈夫和妻子关系和神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哈，之间的关系。第一点，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不是丈夫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对家庭的供应，对家庭的保护来赢得的这个地位。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地位是神所给的，不是丈夫去靠自己个人赢得的，也不是一个金钱，因为妻子金钱而把这个位置让给丈夫的。现在这个社会哈，我们也越来越看到，甚至很多家庭那个妻子比丈夫更胜任，就是在能力方面、管教孩子方面，方方面面都比丈夫更有能力，甚至是挣钱好，在供养家里面，有姐妹说，那我有什么办法，我的丈夫不能挣这么多钱哈，那我只有出去靠我去供养家庭。好，也有说好，我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需要指点，但是丈夫呢，因为跟学校没有联系，跟孩子这种亲情也不太亲，所以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如果要把这些都举出来，我相信，有几百个问题，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答。师母在他的那个辅导班上常常的答这些问题，但我发现哈，我也观察到，包括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问题，妻子常常问的问题，这次的问题怎样的，师母按着圣经去解了，下一次问题变了，人没变，又来了。我不是指谁啊，我也记不得是谁，我是指我，因为我有这种经历。我曾经问哪种事情我应该顺服，这个问题需要顺服吗？实际上我发现我的心里，我是想要一个人来站在我这边，告诉我这种是这样的事情不一定需要顺服，而不是真正的是把这个权柄是因为敬重，是因为顺服主的原因。你看这个不是因为敬畏基督的心去顺服，而是如果没有这么心，你天天都会遇到问题，天天都有问题让你 struggle， 让你挣扎，这个事情该不该顺服，怎么顺服。因为的确是这是一个现象，丈夫很多丈夫是不太胜任，甚至没有能力管教孩子，这是这些现象。但我们顺服不是基于这些的，顺服是基于神，是因为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心，去把它放在，把丈夫放在，把丈夫摆在一个头的位置上去敬畏的。我有一个同学哈，是一个很几十年的基督徒，在纽约，这应该是15年来我看到他的这个婚姻关系哈，就有感谢神的是他们认识神，所以随时在调整。就这个妻子是一个律师，很能干，那丈夫由最早的失去工作，后来就找不到工作，最后养家糊口的这个担子就放到妻子的头上，是他那个丈夫就在家里带孩子。两年以前我们去纽约，在他们家住了两天。他们那儿是一个美国人教会，很小很乡村的教会，非常的保守的一个教会。然后他们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到他们家吃饭，
没什么关系，
我们也在那里。在饭桌上，那个妻子当时说的其他话，分享很多神的话，其实我们都记不得了，不知道一句什么话，丈夫就可能就刺伤到妻子，妻子当时就很生气，拍了桌子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这个话，我是那个养家糊口的人。好，很多那是两年以前，2023年，去年的年底，他们一家，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很好的关系，一家又到我们家来哈，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再次谈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关系很亲，妻子就跟我说，我们也常常讲神的话哈，妻子就问我说，难道我有选择吗？他没工作，我没办法，而且我现在也没时间去追求金钱，这是妻子跟我说的原话哈。我相信，当然我也再一遍，我没有能力去解答妻子的疑惑哈。但是我想，我们的两个师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说，丈夫不能养家糊口，是按照妻子的标准来的。他难道真的不能吗？如果妻子放弃工作，当然他做不到了，很优秀很出色的律师啊，当然我也不可能去聊这个，但是我觉得在神里面，如果按照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关系，妻子完全的顺服下来的话，是有可以解决的。我师母和两个师母是我们的榜样哈，因为丈夫的缘故，当然他们不是啊，我就说我的同学，因为丈夫的缘故，她可以让丈夫养家糊口，可以放弃自己在事业上的追求， 但这个就像保罗说的，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做的，那是教妻子和丈夫的这个关系，我们随时调整的这个眼光也是按着基督和教会这个关系调整的，不是我们具体到哪一个家庭，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妻子和丈夫不一样，他遇到的问题和看见的东西都会不一样，但神是这样设立婚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因为敬畏基督的人，基督敬畏基督的缘故，我们都要敬重我们的丈夫。第二点，第一点，丈夫是再强调一下，丈夫是妻子的头，是神所测设立的，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二点，妻子顺服丈夫，这里有两个字，凡事顺从，还有两个字在后面是敬重。凡事顺从，凡事顺服，敬重这几个字太难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太难了。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天然人的这个太强了，很难。也不仅是我们自己啊，我不是单单指着妻子讲的，丈夫也是，对于丈夫来说，要爱妻子，其实同样的也很难。所以呢，
宁可死，
宁死。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在上面讲哈，他说，丈夫们没有，我们没有谁配得妻子的敬重和顺服。那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谁也没有人配的，也没有妻子是配的丈夫的爱的，靠着我们天然的丈夫能够爱妻子，也是因着神所定的这个，也是因着敬畏基督的心才有可能做到这个。刚刚讲到哈，凡事敬重，好，常常就我也听到这个哈，常常有人问师母，那丈夫不信主的呢？好，或者是那丈夫说的话是不符合圣经的呢？很多很多，我想就是师母来，可能也不一定每一个都有时间哈，能够完美的答案。真的，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历来，凡事和敬重这四个字，实际上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心。当我自己顺服在神的权柄下的话，之后当我去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曾经有疑问的，这件事该顺服吗？那件事该听吗？的那些问题渐渐的都不再是问题。其实我自己在基督里能够找到答案。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清楚我应该在这件事上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来顺服，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叫敬重我的丈夫。所以感谢神呢，神命你的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来让我们来体现，让我们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来体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去顺服下来，顺服到神的这个下面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知道自己的丈夫你到底该怎么顺从，那些问题的答案就越来越清楚。顺服丈夫的，能够顺服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敬畏基督，不是因为丈夫配的顺服。我想举一个婚姻的例子哈，这个其实不是真实的，是一个比喻。有两个婚姻，一个婚姻，丈夫和妻子情投意合，有共同语言，基础也相同，背景也相同，相亲相爱，很当然也有争执啊，但是从外人眼你的眼光里来看，这个妻子和丈夫就是一个世界上幸福婚姻的楷模，都是姊妹，都是弟兄哈。另外一个婚姻呢，就是丈夫很不胜任， 无法提供家庭的需要，也无法按着妻子的要求提供家庭的需要，无法对妻子有一个保护和爱的关系，对孩子也没办法，有一个前瞻性的指导。那这个妻子呢，在婚姻中也很，曾经也很 struggle，很挣扎，很挣扎，很痛苦。但因着基督的缘故，追求金钱很多年以后，妻子明白了这个神在他婚姻中的旨意。有一天，那个妻子就说，突然一下发现他对婚姻的所有的世界上的期待，我们曾经的期待都没有了，他却能在婚姻中得到满足了。他的满足是从神而来。神满足了他的心，其实他的婚姻或者说丈夫还是在外人的眼光看起来没变，但妻子却变化。如果你走进这个婚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中已经显出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已经荣耀了神。如果你走近的话，你在这个妻子身上看到了基督荣耀的光。你们说？这两个婚姻哈，婚姻 A 和婚姻 B，哪一个更符合神的心意？哪一个更满足了神对婚姻的意义呢？
B 就是后来改变的那一个嘛，B，
就
对，
本来就看起来很浪
很美，现在也很美，看起来很美。实质上关系也真的很美，关系，
手拉手散步的那
哎，对，
种，
没有挣扎，没有痛苦。
就用世界的人眼光说，那个 A 妻子看对了人，选对了人，而第二个妻子仿佛是没选对人。其实神婚姻都是神所设立的，都是神命令的。
好，我补充一点，
谢谢师母。
呀，
那就下
看
去。
我讲的有没有跟你的对称一下哈。好，婚姻是两个人二成为一，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一，这是不符合我们的常理的，所以。一加一等于一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两个要 join，要联合在一起的，要成为一的时候，那如果他们可以从头到尾保持自己的平行线，说我们谁都不碰谁的话，你认为他们有真的 join together 成为一个吗？
没有，
一加一等于一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我讲化学变化好了，OK，水变成球哈。它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彼此都要到一个地步呢，水不是水，另外一个材料不是材料，成为一个人来看不见，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尝到原来他们，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人家煮饭一样，哦，生的米跟水，那你煮出来之后，如果你还可以吃到生的米的味道，还有水的味道，这样对不对？
对，
不对。所以它有一个定律在那里，一加一等于一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变化。那如果说两个人都说我们谁都不换谁，我们有个人的这个，就是我们维持我们原来的，你让我自由，我让你自由，我们都很好，我们很享受这样，那就是现在所讲的怎么样？一起在一个屋檐下
合同。
和平共处，合同的话。合同哈也有合同的那个也或许了哈，我们就不进入那个了哈。所以这种要能够一加一等于一定要在神的律里面。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神的话，我要这样说，他有婚姻的这个排号，信主不信主都有婚姻的律，神给信主的不都有婚姻的祝福，都有婚姻的这个见证。问题是没有中间没有这个见证者，我们常说基督是我家之主的那个主，因为两个谁做主，这个是一定到一个地步就会有一种互相的一种那个出来的啊， 那如何一加一等于一呢？就是在这个一跟一在一起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一把对方的那个一的，其实如果你发现越来刚结婚，觉得很多你觉得很不顺心的哈，表示你有那种功夫把对方的缺点逼出来，你看清楚了，然后对方也有那种功夫把你的原型逼出来，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那一种婚姻，他们可以这样子一辈子，可以让人很羡慕。那我做一个比较，我不能占他的时间哈、啊。那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说那一种婚姻的幸福是真的幸福吗？这我们要做一个定义。好啊，如果你真的是就是想这样的婚姻的话，那你如果还没有结，这个我们那都没有还没结婚的哈、啊，就是说你呢，你。不晓得怎么验证了哈，就是说把条件都弄出来哈，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们要验证婚姻是可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你要的幸福的话，那我觉得说，特别是一个在主里面的，如果你的婚姻是神做主的话，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婚姻就是它是头了嘛，是吧？那能够通过那个头可以这样子保持这样两个都不变化的话，那这个我对我来讲。不是那种神心目中的婚姻呢、啊，可以这样讲、嗯。还有一点，所有的婚姻到坟墓就结束了。
哦，我我
OK， 你要讲这个，我占了你
的
那个。来来，你讲。No， 你讲，我不能占了你的那个。
哦，不是、啊，师母你讲。
No， 你讲，对不起，我不应该占他的那个。
我正好师母刚刚讲。
我想让你们分别，他讲的 A 跟 B 哈。
嗯。
那我们很羡慕人家手拉手去散步啊，哈。还有
你
我们可能很羡慕这样子，因为你没有的时候你很羡慕那样子啊。你有看过我跟牧师手拉手的吗？你把你吓一跳，有一天牧师我拉起我的手啊，有时候我放进去他都还会伸开呢、啊、你知道吗？有的弟兄是这样诶、欸、
对，
他很怕在人家面前他的太太碰他耶。好，你会看到许牧师跟女孩子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常常会跟你，哎 ，Lucy， 你讲给他们听，你告诉他们。
牧师以前经常去我餐馆嘛，我不是对他很亲嘛。
什么？嗯，就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那种感觉哈。
对啊，他的那个自我的那个防卫领域，隐私领域很。
啊，所以呢，我不是说他拒绝我，但是我知道会让他不舒服。
嗯。
啊，如果说哎呀我看不到，他就会整个手这样过来把你这样拉着扶着你走过去啊，因为很暗，我有夜盲症嘛。那他的绝对不是表现在说我跟你手拉手啊，然后就这样在海边散步啊，这个叫做幸福的话，那你不能定规我跟牧师的婚姻是幸福，但是我们非常的合一，这样讲好不好、嗯、合一是我们
的
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对婚姻的一个幸福的坐标、嗯、好，你继续。
就是当你
合一和成全是在于你们两个都跟神的关系很近，才是好的婚姻。在不是说不就是常常有人用那个三角形嘛，就是可能两个人相处的挺好的，但是呢他跟神关系不近，这不叫好的婚姻，对吧？只有所以这个两个人契合在一起，就是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互相促进，互相成全，最后越靠神越近，然后成为一个美满的婚姻，这才在神眼里这是美满的婚姻。对，
是。
所以又回到哈，神对婚姻的意义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要写明神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要将荣耀归于神。就像刚刚周师母分享的哈，实际上一个神的心意，我们一个婚姻就像一个加工厂，一个 workshop。当我们经过这个短暂的婚姻，刚刚许师母也说了，婚姻是短暂的，就几十年。再好的关系，有一个老牧师都应该80多岁了，他说他跟妻子关系非常的好，他说感谢神，他可能这种美好的关系再过几年就结束了。他盼望着天上的关系，他相信比这个美好的关系更加的美好。所以这个工厂，这个婚姻的加工厂，神所设立的是要把我们丈夫和妻子在这个加工厂中
通过这个流水线出来以后，越来越像基督，来彰显神的荣耀，有基督耶稣的样式。所以又回到刚刚那个例子啊，就是婚姻 A 和婚姻 B。婚姻 A 有世人眼中的美好，天生他们基础很好哈、啊，怎么说哈、啊？有世人眼中的浪漫和谐，却没有这个被塑造的过程，就像师母说的，没有这个在塑造中合一的过程。如果我们老的生命不死，我们怎么能有新的生命呢？我们的肉体不死，我们怎能在基督里能够成长呢？所以第二个婚姻更是满足了神的心意，更是符合了神设立婚姻的意义啊。所以那是第二点，妻子顺服丈夫。第三点，丈夫爱妻子啊，丈夫爱妻子，我们看到过很多丈夫宠爱妻子的，我见过很多丈夫很宠爱妻子的，甚至丈夫有说，现在我们家的所有事都由妻子说了算，我不再说话，不再做主了。有这么宠的哈，但实质上神的心意要丈夫爱妻子也不是这样爱的。圣经上说丈夫爱妻子是像基督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的？第一，舍己，舍下了他自己的生命赎回了教会。第二，他是以水是圣灵哈，用圣灵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也就是说这个爱是一个牺牲生命的爱，但是不是满足妻子欲望的爱，不是妻子想要什么丈夫就给他做什么买什么干什么的爱，而这个爱是一种目的，是一种要把妻子要让妻子更加的圣洁，要让妻子圣洁，要把它洗净以后献给教会，哦，献给基督的这种爱。任何的婚姻如果不是没有让丈夫或者妻子在主里面成长越来越敬虔，再美好的婚姻，我觉得是什么，我在世人看来再美好的婚姻，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符合神心意的心。
我想基本上哈，我们对美好的这种渴望跟我们对美好的这个价值本身要先改变啊，而不是说哦，我知道这个是刚才周师母说上面神下面是夫妻，然后两个人对着神就是一个很完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婚姻，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如果没有认定什么叫做我的幸福，等一下我再稍微补充一下什么叫做女人的幸福感。婚姻追求幸福没有错啊，这个是对的，因为神造女人就是要有一个能够享受幸福的特性，跟丈夫不一样。丈夫的话是要享受成就感啊，我等一下再稍微讲，最近跟你聊这个话题我就讲了有很多话可以讲啊，那我为什么我等一下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你先讲完，
我马上完。
没别不急不急，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插进去，又怕我忘记了。没关系，没有，让他讲完，他有他的实际体验，我的实际体验，你们跟我这样子一对的话，你说，哎呦，师母，我才不想让你像你这种婚姻呢。
我就是最后一点，哎呀，每次师母讲的都跟我最后一点，就是会不会有人问？如果我们光是追求金钱来彰显神的荣耀的话，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几十年很痛苦啊？那我想告诉你的是，神在圣经里面有应许，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金钱你有今生和来生的益处。我想举个例子，哦，先说我想说的话哈，就说如果你真正是操练敬虔，十有八九你的婚姻也是符合世人眼中的幸福的，因为有合一和和谐在里面。你跟神和好，你也会跟你的丈夫和好，跟孩子和好。 因为你的价值观已经符合神的价值观了。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哈。10年前，刘磊可能记不得了。2014年，我们家麦卡4岁，小的2岁。有一次，我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跟弟兄大吵一架，我当时有点像离家出走的感觉，推一个抱一个哈，推着那个说，就打电话找刘磊了，他可能不一定记得了哈，我就去了，在他们家待了半天，那是实际上是我第一次跟他，庄子也在，就是因为是周末嘛，星期六，就我们3个人带着2个孩子在他们家待了5、6个小时，近距离的观察了一下他们的婚姻，因为以前哈都是跟刘磊怎么讲，嘴巴上讲的，也没看过，也没有那个去了以后，当然我是诉苦的，有点像离家出走的感觉啊，吧？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支持。或者叫指点我该怎么处理我那个事儿，我已经记不清楚具体事是什么。但当我观察他们婚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并没有他们之间，并没有我想象的，他们就怎么样的有共同语言，也没有像我想象的，他们就就像我刚刚一开始那个姐妹跟我说的，我们每周应该出去吃一顿饭，对我的一个哈指点，你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出去每个星期出去吃一顿单独约会吃一顿饭？好，我发现他们也没有刘美磊他们当时哈，我也在观察，我看我是否能学到点什么。当时哈就观察，但是后来还有很多次的我们在一起都不观察，我也没有觉得弟兄或者姐妹说话好有技巧，好有那个就是说对姊妹要讲什么温柔和谐的话，也没有觉得对弟兄应该怎么讲，就是说所有的那些方式方法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和睦有平安的喜乐的一个家庭。后来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心里哈，很多年以后我就很多年之间都在我心里，我就观察很多的，包括两个师母的婚姻哈，很多弟兄姐妹的婚姻，你就会发现其实追求婚姻的幸福不在追求婚姻本身，它是追求神的一个副产品。当你进前操练进前以后，你一般说来都能得到幸福平安和喜乐的婚姻。当我们如果专注在婚姻本身的时候，专注到这个婚姻要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满足我个人的欲望的时候，反而得不到幸福的婚姻。当你将你的眼光定睛在神之上身上的时候，追求为了那个永恒的价值的时候，幸福婚姻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最后一点就是刚刚师母说的，婚姻在，当然这个不是100%的师母哈，就是几乎每都两个人都是操练进前了，也不是100%的那个婚姻就像世人看的那么和睦那么喜乐，不能保证的哈，不能保证，特别是妻子，很多很进前的妻子不一定能够让丈夫也回转过来操练进前哈，这个不一定的。但是好消息是我们这个婚姻，不管你还有50年还是我只有30年20年10年，它都是短暂的，让我们把眼光抬起来看到那个永恒，这个自暂自短的这个婚姻快要结束了，那个天上的那个婚姻，那个羔羊和新妇的那个婚姻更美更享受，你会得到全然的满足，身心灵的满足，这是一个应许。好，生活
了，我就借这个主题在，
好，我们要了解一些根源的问题哈。那我首先跟你们说，为什么我的婚姻里面没有像你们这样子头破血流啊？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能耐，或者是我是，你也知道我不是漂亮的人啊。那所有的人在追求男女朋友或者要想嫁的对象的时候，这些世界的标准我几乎都没有， 没有冲想。好，为什么？我讲我的背景啊。第一个，那个时候神还不是我的。好，刚才雅琴在讲说，就是神就是你的中心，周世明也是神的中心，但是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很多人到了婚姻的时候就冲昏了头了。还有神吗？如果要有神，恋爱就要有神，不要到婚姻才有神，懂我的意思吗？
嗯，
有谁说我很爱主爱那个 people， 当我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只有对着主。我到目前我辅导的时候我会这样辅导，目前我在辅导一个，他事实上年纪已经也不少了哈，但是他一直在等等神给他的心意，但他一直有跟我，因为你会觉得会焦急会有压力，父母亲哈，我在，那他现在就按着我给他，就等于说不是按着我了，就等于用真理来引导他，我觉得我心里就很放心了。
嗯，
好，他怎么样谈，连怎么谈恋爱都要按着真理走。好，那我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冲想，这个是有他的，我们都有我们的背景。好，第一个，当一个人要进入婚姻的时候，特别是妇女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幸福，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还是你会说，我要我们家我的先生以后要很有钱？好，那个就，那不是有钱不是不好，问题是我想每一个女人她们都在追求幸福，不然就不会在结婚以后陷得那么深，好像进入那种水深火热的那一种需要被拯救的情况啊。想先讲我为什么哈。那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我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爸爸，包括他怎么当先生，包括他怎么当爸爸，对我来讲，在身为女儿的部分我非常的丰富。然后看到他跟我妈妈的那种和睦啊，我妈妈很敬重，我们讲到敬重哈，我们通常要把它咬在那个顺服上面啊。那前面已经跟我们讲了，顺服在指着教会对基督，那敬重里面就包括顺服了，所以敬重就让你感觉比较怎么样，比较没有像顺服那么的。有很多
容易一些，
要容易的，
有容易，因为你敬
重，那是一个每一个人可以，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啦。你要敬重你的妻子跟敬重你的丈夫，有人可以否认吗？啊，那当你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呢？哎呦，这种丈夫我还能顺服吗？对不对？啊，所以最后他强调保罗写的时候，你要整章看的时候，他重点就像刚才我很感谢神哈，就是那个很感谢那个。雅琴把那个基督把它彰显出来。好，好，等一下我再回到这个为什么基督是中心哈。那我现在讲的是我的原因，所以呢无形中呢我已经不羡慕，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没有饥渴的感觉。那至于那种琼瑶小说里面的男女关系，或者是电影在演的，我没有不看电影，我还是会看电影的啊。那我还是会看小说的哦啊。但是呢，我已经在我的父母亲的这种教化之下，我已经有一个很比较正确、比较健康。我不是我的爸妈都没有缺点，他们有缺点，我就比较不是那种虚拟的、假象的，或者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实在的，我有一个安全感啊。在我的生命里面呢、啊、所以我对婚姻没有任何的憧憬。一方面，第一，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我那个时候在我从成年之后，在我的教会很多一些姊妹，因为我在做我们教会的那个妈妈合唱团的指挥，不知道说为什么那些妈妈都要来讲他们的家里的事情。你想嘛，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就去当一个婚姻辅导的话，你还想结婚吗？
不想。
你懂的意思吗？好像说啊，那么多病啊，婚姻那么痛苦啊。
我听说有一个姐妹，她原来结婚以前是在那个民政局工作，然后看到都是离婚的，那会儿都不想，她就对婚姻觉得很，怎么都是这样，都是
你不敢了，对，
做登记的工
作。对，
嗯。
然后我告诉你，我非常自我中心。我并没有想要进入婚姻跟另外一个人搞在一起， 牺牲了我的理想，这是我原来的原貌，OK，不是说我多高尚，不是哈。那个时候已经是没有错，已经是奉献给神，我有一个目标，人生的目标在那里啊，好，所以我是这个背景啊。那我结婚后就没有问题吗？当然也有，我要跟他就是要融合成为两个变成一个的时候，一定要到后来就像盐一样放进去，没有看到盐，光打开。他也不说话，我也不去感谢他，就像这样就融在一起了啊。我们有一首古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塑造另外一个我，在塑造另外一个你，那个就是婚姻的境界，你知道吗？婚姻的境界怎么讲英文？It's a law of God's
condition
creation，哈、
status
huh?，Yeah，
is an
哈哈。
ideal status。
所以，如果像刚才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如果你在追求你心里面欲望的满足的话，你找错东西去追求了啊。那如果你在想要建立一个婚姻的境界，可行的，你要变成那个建筑师，你要变成一个耕耘的人，去像农夫要去栽种，怎么样哈、啊？等于说我那时候呢，没有想要付这种代价，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人是不敢，因为他父母亲的婚姻让他不敢结婚。有很多人是这样子，那个也是一个病态。那我这个呢？你说病态吗？不正常，可以这样讲好不好？跟一般的女孩子比起来不正常哈、啊。所以当我结婚的时候呢，我的那个神学院的同学，好几个那些当头的人说，我们就要去你家看你怎么当妻子，就可以想象，他们都知道我怎么会结婚呢？啊。好，那我结婚了，因为我认为到最后，我认为神要我结婚。那个时候呢，我就把神已经放在我的上面了。因为谈到婚姻的时候啊，我从圣经的真理知道，神一定要成为我的中心，我才要结婚。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结婚，那我就为你结婚。所以我从那一天起。到进入婚姻到现在，我的婚姻是为神的缘故，哇，这个给我一个什么一个拱一个好像一个坚固的城墙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是为他的缘故，等于说神啊，你是我们当中的证人，见证者，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主持公道者。好，那还有一点，正面的跟积极面跟消极面，积极面。我本身从我信主之后，我跟你们常常讲过，为什么我今天那么强调真理，要把真理传达给你们，要呼吁你们一定要听神的话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见证出来的。我不用绕很多路，但是我就按着真理走的时候，所以我一开始奉献给神的时候，我对神的话就是可以说心存的一个不敢不听，做不到还是要在意，放不下。好，对我爸爸，我不是这样。我爸是比较宠我的那种人。对我爸，我可以不理他，他让我骑到头上去了哈。但是我爸不是这样的，他有他的威严。哈，只要不过分的话，不要过那个辈分的那个哈，就是我还是要敬重他。但是呢，那个话，他是让我有一个自由发展、自由这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父亲。好，所以我说他把我培养的基本的一些那个哈就有了。但是怎么样？管教没有，训练管教没有，所以现在呢，神就借着这个婚姻呢，一方面他要在这个当中来管我，来教我，来塑造我，以至于让我可以完全的合他心意的被他使用。我没有对婚姻有特别很热衷的要去讲这个婚姻哈，因为呢。因为我们的婚姻产生太多太多的这种病症，可以这样讲，就是时代性的。我跟妈咪去中国的时候，为什么妈咪一个辅导的立场进去？她看到中国人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哇，一方面傻眼。当然，我在台湾的话是假象，很多假象，就是有一个房子。有跟人家比起来，我们家就是有孩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儿子，就好像这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个的话，这是一个偶像问题。来到中国的话是，根本就是
整个都是病态，你懂我的意思吗？
了解。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观念都不对，然后父母亲留给孩子的亲子关系或完全都是扭曲的，跟真理跟神原来要给我们的，只要是神设立的律，设立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像婚姻啊、家庭啊，或者是各种律啊，都是要祝福我们。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讲，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你可以读出神的那个爱，那个为他的要造的儿女的预备，好，一天一天呈现出来啊，然后到最后连那个儿女都不听他的话了，他怎么样？他就开始计划那个永恒的救恩。只有一个重点，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家中。好，这是一个积极面的。那我要讲一个消极面的。积极面就是说，神他的所设立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极好的，而且是有果效的，这样讲好不好？好，所以进入婚姻你不要后悔，不管了不要后悔。你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你已经进入了婚姻的话，那么你就要让神把你的婚姻建造成他要的，那你就有幸福感了。为什么女人很不没有幸福感？我们都以为是因为你嫁的丈夫的问题。女人是带着我们的罪性，是带着被咒诅出生的。一开始有没有第三章神怎么咒诅女人？两个，
对，
生养。
对，
生养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哎，我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女儿，好可爱哦！你看我有儿有女哈，你看哈，很幸福。女人都很希望有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不管你要什么性别的哈。我想我们不会要一个变来变去的性别，但我们会想说，不管是儿子或女儿，女人呢不生儿女的时候呢，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没有生儿女的女人都不幸福哈，你可以有幸福。因为只要你是跟神连上关系，你有父亲，你有母亲，圣灵生你，他们帮你做主，然后你有什么？你有丈夫。刚才他提到说，我们有一天要聚在那个婚宴里面，我们的新郎就是耶稣。所以神有三个让我们可以理解的，来把他接待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一个，他是我的父亲。父亲对，特别是对女儿，当然儿子也是很重要，对儿女的这个定位，还有他该发挥的功效是非常重要的，缺乏不可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缺乏父亲的营养，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有比不健康的那种心态来追求我们的婚姻啊。所以我刚才我说我很满足了，我有个很这样的父亲呢，我还需要什么？我需要就是发挥我自己的虔诚就好了，建造我自己的巴别塔就好了。那我以前是这样想的。还有一点呢，没有跟你讲，你们都知道，我们家没有儿子，我爸爸一天到晚就是那个不喜，那个叹息也好，我闷闷不乐也好，就是没有儿子。我心里面立了一个志向，我让你看，女儿有差于儿子吗？这是一个我也是我的问题。后来我这个就是那个刚硬的那个就被拆掉了，就是要跟男人怎么样
一拼高低。
对，我跟你证明看看，女的就不如男的吗？好，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都是以前背景里面的不健康，但是这个都已经被神管过了，都教过了。好好，我说神把我放在婚姻里面，就好像我就进入了一个，就不是学习而已，好像把我就困在一个，就是让我跑不出去了啊。这是为什么他可以把我管好教好的一个原因，等于婚姻造就我哈。好，刚才我说这个消极的问题是，女人是本来就是在最终受咒诅的，生养
恋慕，
还有我们的情绪上的恋慕，只要有恋慕就会有偶像 idol，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渴慕神，我们全心的爱神，你不是在爱一个偶像，你是在爱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完完全全爱你，然后呢他是全能的神，跟你完全同在，不会食言的一个对象。可是当你的情绪有恋慕的时候，就已经不健康也不准确了。那就是为什么你们说谈恋爱怎么样，情人眼里出西施，等到结婚后
我没有长好，我这样眼睛怎么样？我眼睛为什么？是不是这样？啊哈！所以那个就是社会里面对婚姻的那个已经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假象了。那是我那个时代了。哦，什么存在主义啦，什么琼瑶的那些东西啊，什么那个情感也是情感的潮流，就是只要你感觉好的就对了啊。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消极的性的一个女人的一个重担，就是咒诅啊。如果我们敢这样子带这个咒诅进入婚姻，还想要幸福没有神的话，我要这样说，不可能。
嗯，
我没有那些你们所有的婚姻里面的那种女人的美啦，或者是知道怎么样反正你懂我的意思嘛，哈呀，那个不是不好，我没有反对哦，你们穿得很漂亮哈，然后呢很喜欢跟丈夫怎么样，那个不是我没有反对这一些哈呀，只是说我觉得我光是正事就顾不了了，光是好好的守住我这个哈你再谈到许牧师的话，我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常常打电话回来，诶，我们家谁几年级啊，谁在问我，你们丈夫有这种情况吗？连孩子几年级都不知道，那你怎么评价呢？怎么评价这个丈夫呢？你不爱你的孩子，你看啊，你根本不关心你的孩子，连他几年级都不知道，是这样吗？
几岁的
其实那也是男人的一种自我中心了，那个也是有他们的问题，他们问题我们管不了，我管自己的问题就好了哈。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我心目中幸福，就是我已经从咒诅中得到自由了。如果你还在你的情绪里面恋慕，如果你还在那个恋慕变成一种操纵，你知道吗？啊，然后你还在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的咒诅里面的生养的辛苦，生养的这种代价还在那里计算，好，值不值得，好，怎么样，这样的话，那我们会很不幸福的。我要这样讲，刚才讲的那个两个婚姻，一个很好，那个你还不知道它的结果怎么样。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婚姻，到最后他们彼此依附依赖，好像拉不开，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觉得那就是最好的婚姻嘛，我不能没有你，你不能没有我啊！真正的一加一等于，就是说，即使你不在了，我还有你，你懂我意思吗？
嗯，
我不在了，你还有我，不会因为我的消失就变成就好像等于零了。
嗯，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生命丢多久我不知道。你结婚的时候，牧师说一直到死，有没有？
嗯，
啊，他没有说几岁耶，他没有说你活到你婚姻要几岁要死才算你的婚姻结束哈。人要生死哈，这个是，但是呢，那既然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多年轻就失去的伴侣，他都会在那个合一里面永远拥有婚姻的幸福。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拥有的婚姻的本质，神所设立的、所祝福的、所工作在我们身上所经营的之后呢，你有一天你一定要失去你的伴侣的啦，除非你们两个一起去自杀哈，还是说就是那种什么什么死啊，安乐死，两个一起安乐死哈。那因为很多夫妻的话就是一直这样讲嘛，我跟你同年同月同然后到这个地步嘛哈，没有办法这样生了，就是死可以了哈呀。所以我们已经把它扭曲婚姻的真正的那个意义，还有它对我们的福气是什么。那当我们如果转回来跟着圣经走，跟着真理走的时候，按着神的话走的时候，你不管婚姻怎么样啊，最重要的刚才我讲的，有一天两个人还是要分开的，不要到一个地步呢没有对方你就活不了，那就你还是要过去的，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你最好是做一个保险，或做一个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这种关系上面这种合一已经分不开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哪里是你，哪里是我，已经变成一个了啊。那你在婚姻里面有越多是分开的，你就越不幸福。好，那我再讲最后一点关于这个女人带着这个这个罪的咒诅啊，情绪上面恋慕还有生儿育女这个事情啊，让我们很难很难哈。那今天再回到我们的圣经说，女人有一个真理的方向，就是我们就要顺服我们的丈夫。你要这样想，我顺服丈夫是为了我自己的幸福，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帮助用顺服丈夫来帮助我的丈夫，真的是成为一个丈夫的那个头的这样的形象。我们在讲成熟啊，很多男人是极不成熟的，很多女人是太成熟了，过分熟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常被妈妈训练成女的有事情你要去做，妈妈对，因为她身为女人嘛，她知道女人是可以做的，所以她要求女人她的女儿要去做，可是呢她会宠她的儿子，是不是这样？中国有没有这样重男轻女？那是文化性的，那没办法，不是谁的问题。好，就是因为女人很能干，女人也很有那种那什么仗义。
对对对，
对，你看，女人能牺牲，为什么神不叫女人牺牲舍命？女人可以舍命，傻到一个地步，为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你都可以舍命。我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以前在跟他们谈这个他们的婚姻问题的时候，我不到20岁哦，我都问说你，我都常问一个问题：你们当初是怎么结婚的？你们怎么谈恋爱的？所以我就这样子从头探讨一下，我说 something wrong，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婚姻啊。那当然我就会进入真理去寻求什么是婚姻，然后还要想说我要付这个代价吗？男的啊，结婚的时候，女的这边说你要给我彩礼呀，好，我的女儿养那么大啦，好，那叫代价，那父母亲付的代价啊。那你的这边哈，但是我发现婚姻的代价不是给多少彩礼的问题，或你戴了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戒指的问题啊。那个婚姻真的是就是要付上代价，你付出，耶稣不是讲了吗？你舍了，你就得着，这是神的律，你舍你就得。如果你抓着不放，那你就丧了你的命，那个命是指灵魂的哈。好，所以我讲到这里是到底要讲到哪里去了？我就补一下那个就是给他因为他一直讲师母师母师母哈，我的婚姻不是标准版的幸福版的模式，这样讲好不好？可是我跟牧师的婚姻是合一的。好，刚才我讲到还有一点没有讲到。女人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帮助丈夫早一点像个头，她早一点出人头地，你就幸福了。不然的话，到有一天你说，我怎么是那么劳碌命啊？女人的身体的衰残是一下子就会，你知道，从我们这个叫什么，千禧代叫什么，更年期之后，你跟男人比看看。我们很快，不管你多么能干，不管你多么那个哈，妈咪常讲一个例子，她说你不要比什么，比人家的力量就好了。她从这个腰部以上可以背一个冰箱，你能做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不要势不量力，好像要跟男人争长短。我们需要男人，那我们需要男人可以怎么样？他的肩膀可以让我们靠。那你如何让一个丈夫可以让你靠呢？你要帮助他长大，我不是说妻子你就无奈的认命，让丈夫就怎么样，不是这样。如果你的丈夫有一些问题，你不提醒他，你有责任。神会对我们问责的。如果你发现这是一个问题，哈，那你说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妻子哈，很奇怪，她总是找一个那个会虐待她的丈夫去结婚。再嫁还是一样，对，他爸爸酗酒，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丈夫，还是酗酒的，这个有一个原理在那里，这有心理原理在那里啊。所以呢，我不是叫你好像是非不分， 然后什么都顺服，都依他，不是这样。我们女人除了当你自己可以离开那个咒诅的自由以外，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你要帮助你的丈夫成为一个祭司的位置，成为一个头。所以，如果你不告诉他，牧师已经悟出一个道理。他说：“你太太的话你要听呐，啊，你以为他很听我的话吗？如果一个丈夫都听太太的话，那也不对。但是太太在他旁边所感化他的，或所讲的话，所提醒他的，他会慢慢的在心里面会消化他，会吸收他。所以，一个丈夫呢，到头来呢，就像31章箴言说，他的好处不在他的妻子以外。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有，对，
我
这
记
个
得对吧？那箴言三十一章，三十一章，
她丈夫对，
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然后神所设立的婚姻呢，丈夫的心里依靠他的妻子那一节，然后因为他的好处呢，你帮我念一下那一节。
箴言31章11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
不缺少利益，这是女人的成就感，因为你的缘故，她不缺少利益，然后荣耀呢，她去得，上面所有的冠冕都她在戴，啊，
就是先生在带，对吧？丈夫在带。
对呀，丈夫很需要这样的一个。不是光环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鼓励在那里。我不是说只有她的丈夫哈，我们的丈夫都是一样。那我们有没有在把他让他能够出人头地啊，而且合乎真理的，不是是非不明的啊，什么都很多丈太太呢。我再讲下去，我就会牢骚很多的哈、啊。很多丈夫把很多太太把丈夫当做儿子，做妻子啊，当他的母亲呢、啊。有没有臭袜子在地上，帮他捡起来。以前我的儿子提醒我这一点。他说：“为什么爸爸的袜子可以放丢在地上，我不行？因为我叫他袜子要放在篮子里嘛。”他说：“那为什么爸爸给我？”那时候我也反应很快，我说：“他是我丈夫，你是我儿子。”后来想，不对，这不符合真理。如果我们家的规矩就是说，脏的都要放到篮子里，那爸爸就要做榜样啊，不是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当然，我不受这个的影响，我乐意帮他捡臭袜子，OK，帮他洗臭袜子，我心里甘心。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家里面如何让他整个那个夫妻是合一的，家里是和睦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把孩子放在夫妻之间来养，这个也会是婚姻的问题。好了，我不能再讲了，太多了啊。有一点。提醒大家不要把婚姻当做你的偶像，啊，不要把婚姻当做神是我们的真神来敬拜他，他是我的父亲，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所以所有你不满足的都要在他那里得到满足的喜乐。这耶稣讲的，耶稣自己讲说，我刚才讲到好吗？三个，一个是父子父女的关系，一个是新郎跟。心腹的关系，好，还有第三个是主跟仆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本来他说我怎么样来服侍，你要这样服侍。所以，我们有主的，不会的他会教，不会的你按着学着他做。所以，我是这样来的。好，我要跟你说，我真的是很幸福，可以这样讲。我本来还有个例子，还更真切，最近的哈，要讲吗？
讲吧。
好，因为最近暑假了哈，那女儿开始上班，所以我就跟牧师就需要用一些完全跟不一样的生活规律来陪一下他的那个孩子，就孙子哈。然后呢，我们基本上有一个调度性哈，就是早上牧师先去，那因为我早上的时间是我安静的时间，而且是我给自己留下来的时间，所以一大早的时候呢。我会有几个，至少不用很多，但是我一定要有我的时间啊。然后在我服侍、准备服侍之前，有2个小时，一定要我有专心的时间。这是我知道我的特性上，我没有办法像你们很能干啊。那我们就有调度，就牧师跟我就调度好了哈啊。 你说牺牲吗？他也要牺牲，我也要牺牲。好，那么今天呢，就突然间牧师就转了一个说，哎，今天呢，全部都让我就不讲原因了，哈，因为一个情况下，女儿把孩子都先带到我家来，今天是我要来妇女会的时候啊，我有我服侍的要准备的哈。然后牧师呢说，那我就不用先去，反正要先去了，好，先去之后，然后啊，我再跟他换这样哈。那今天就等于说全部带来，啊，我马上的反应就是，哇，马上就是想要怎么样，否认拒绝，因为对我来讲是一个冒犯。我有我的时间，我们讲好是这样的，你一下要改变啊。那早上苏宁去到去帮，等于说本来是我在那里，苏宁就去做我的份，这样就去了哈，他就去了哈。好，那么在这里呢，牧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反正孩子来了，不要管他们啊。”我亚珍把他的孩子训练得非常好，他们该吃早餐吃什么早餐，然后小的能不能吃到问大的，他管得很有秩序。说真的，如果我说请你去他家的话，你就坐在那里做你的事情，除非他们有纷争。你帮他，我苏宁问我说要做什么，我说你就帮，有时候做一点裁判，哈、啊，解决他们纷争多少嘛，啊，我可以吃，不行，你不能吃，怎么样？什么时候吃？哈、啊，那你现在还不能看什么？哈、啊，类似这种纷争，要一个大人的裁判在那里。那牧师跟我说，你都不用做什么，哈、啊，等于说你在家跟在那里不是一样吗？我跟他回答，我说我不是你，你不可能让我不做什么。因为我跟孙子女陪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这样陪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刚才在跟谁跟着谈说，这个年纪了才开始又学习做这个主啊，外婆，我本来就是不，我跟他们用的时间不多的，但是我觉得也是神的美意啊，他可能还要在我的孙辈这方面给我一些就是还要用我，等于说我服侍别人，我要服侍我自己的家人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是你，但是他不明白，我不能要求牧师跟我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他跟我就是不一样。那他在那陪他是用这个方法，我能不能抱怨？我能不能说，哎，我不满意你这样陪孙子，我不行，因为我是我，他是他。那我就要跟他了解说，我跟你不一样。今天早上。来了，本来是他先去，让我有自己的时间。今天是整个都进来了，OK，他就看到我开始在做这个做那个，就跟孩子们讲话，然后帮孩子调整什么。然后呢，我那个孙子呢找事做，跟我说grandma 阿妈，我帮你泡咖啡。那他泡咖啡，我一定要去在旁边看他怎么泡，对不对？牧师终于明白了，他说：“哦，我知道。”为什么我说只要在那里就好啊？你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因为他爱我，所以他会看到我这一边的，他会接纳我，所以他不明白，他当然就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你一定需要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我刚开始很不舒服，我的不舒服是说，我觉得哇，糟糕，我不能把这个，因为我服侍对我来讲是一个priority，一个首先的。我从结婚跟牧师结，我就讲好，我说我如果神有他的意思，跟你是我的头，你说我要顺服谁？他说顺服神，我们都顺服神，讲好的。所以一到服侍的时候，一到神对我的感动，我一定要做的时候，他是知道，他要尊重我的那个敬重，就是一个不操纵。你不要要求对方，我也不要求你，你也不要求我。终于他明白了，那下一次你要看他爱不爱我，他还会这样做吗？我跟你保证，他不会再这样做了。他会做他的牺牲，为什么他不想去？因为他有他早上的自由时间，我这个是很运动的、啊、那些，但我会认为说我这个比你那个运动还重要啊。但是他今天我看他，他说哦，我知道了，他就终于明白了。那你就以身来感化他啊！我没有做错事情啊，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不能要求他跟我一样。好了，我讲太多了哈，这个婚姻就到此为止吧。你们有问题，我比较会回答了。但是叫我讲婚姻的话，我其实是没有太大的热情。好，谢谢，谢谢雅琴，谢谢啊。
我最近读这个《以弗所书》第5章， 很啊，很好，再一次让我看清了婚姻的本
他的
质。
焦点是在讲教会，讲基督，太好了，感谢主，是的，谢谢你，谢谢你啊，那就是真理的那种宝贝。
这么多年走过来哈，我开始对婚姻是有期待的，也是在追求那个和睦、平安、和平这些东西的。但后来发现，当你放弃这个追求，转个方向去追求神的时候，婚姻其实变和睦
还
了，
有一点
自然。
跟成熟度有关系，跟一个人成不成熟，跟我成不成熟，对方成不成熟有没有关系？
是在基督里的成熟，
也是，但是会为什么难处那么多？有时候是对方的一个长成那个大人的那个，那是律嘛，那是一种律。因为你不到那个大人，怎么结婚呢？你想想，那个年纪都还在那个就去结婚的话呢，你想你面对这个婚姻的现实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即使我们是在一般的律里面，也是要在神的律下面没有错，可是这个是一个因素。所以变成说，我们个人的成熟度也要提高。比如说像大家讲的情绪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快的出来，讲话不要一讲出来就要伤害人家，这个都是一个成熟度问题啊。你怎么讲，是不是？你说我就是这样，我讲不行啊，我很直啊，但是问题是还是要回到真理了，按着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
那个，我昨天听了一个讲道，分享给大家哈，就是说孩子怎么成长的，我们就应该怎么成长，怎么成长的，食物第一哈，那就是神的话；第二，be clean 就是保持清洁，就是成为圣洁；第三
良心让他良心没有掩饰，
就是
没有
clean；第三就是 exercise。练习神的话就三个，你保证这三个，他说很简单，你肯定就长大了。
好，问题是说，就是信跟不信的在一起的婚姻，就是不可行吗？我说会非常大的难处，但是我们还是会得到益处。我们可以，我信的人会得到益处，那个不信的对方呢，也会因为我得到益处，这个话就双赢了啊。我因为已经在这个婚姻里面，对方是不信的，那我会因为他的不信，把我训练成 stronger。我让我更亲近神，更爱神。然后，因为我这样子的话，对方也因为我这样子，就好像我是一个 witness，神的 witness，神也是很爱他啊，所以呢，会让对方也得到益处。这样有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OK，好，继续。所以，如何能够信跟不信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有那个幸福的婚姻，是这样吗？只要是婚姻。就是神是见证人，神是在其中的，不管你信不信。婚姻不是只有给信的人，婚姻是所有在婚姻里面的人，神都要管的。我们那个刚才说谁在管政府，谁在管婚姻？中国
民政局，
民政局啊。那我们的管的是神自己，因为他设立的嘛啊。所以如果这个婚姻本身有个信的不信的，我不鼓励还没有结婚的人信的跟不信的在一起，我绝对不鼓励。那自讨苦吃，我看到太多了，那个难处，到后来的那个苦哈，那我们都很想说，当初你就是叫你不要，你还要这样
那
啊
你的意思说，结婚之前，you must be the
？Yes，yes，yeah，faith is
same，must be
very
the same。
important，信心同样的信心，但是不是说佛教对佛教不是这个。我们的真正的信心就是我有一位真神，因为我有那个truth 是一个方向嘛，一个道路，一个方向。那我们道路不一样，怎么在一起呢？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啊。就像说礼拜天，我觉得我要去教会，我要听讲道，我跟教会在一起。和对方的话，他觉得我礼拜天我要去我有我自己的free time，我 enjoy 的，这两个不在一起了。曾经有人问我说："哎，我现在这个男朋友跟我说哈，你信你的没关系。那礼拜天如果你要做礼拜，我也容许你，我也不在意你去啊。那你也不要叫我去，这个叫自由幸福吗
Well, I don't know. I'm happy now.
你继续的有从耶稣这边来的 truth 的一个把你建造起来，他会 is his blessing。 It's his blessing.
So,
okay?
我们一定要顺服丈夫，对吗？一定要顺服
okay,
your husband.
敬重，这样讲好不好？
敬重。
你们看圣经怎么讲 Ephesians.
就说要顺服他吗？
哦。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婚姻里面，事实上你 有时候你是顺着他，不要讲服好了，就是就好像你 就他喜欢的你也喜欢，你在意他 ，you care about him， 他没有让你感觉他好像，就是他不会去让你生气，不会让你不舒服，这个机会不多，可以这样讲吗？
嗯
嗯哼 ，OK， 嗯哼，你本身是觉得说这样的婚姻你已经很满足了。Can I say that?
For now.
For now.
Yeah,
okay.
Just like you said, for now.
Okay. 好好，这个是很多人的婚姻是这样子的，相安无事，然后呢，彼此也，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呢？一个两个人都成熟了。
就说那 ，I don't know， 每个人都要一定要一个信那个上帝，一定要一样，不一样就不好，对吗？
价值观会不一样。对于我们的最后的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vision 会不一样。
嗯
嗯哼，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婚姻里面只要是神所设立的不能离开他，如果没有他的话，你现在可能还没有觉得，有的人在这种婚姻里面很满足啊，反正我有钱，我有什么啊，我们有足够，我们一起玩，我们一起那个都很好啊，但是只要是不能融合成一个，包括你的信心，你对神，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缺口或漏洞，它很多时候就会漏出去的。Share 你要讲什么吗？
别讲，
这样好。呀、yeah, ，但是我不是要挑起你现在说啊，你要对你丈夫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I'm not saying you should
yeah, no,
you know my meaning yeah、
mm-hmm.
yeah you think about it、
okay.
你放在心里面想，然后如果你想要答案的话，你就跟神说，神啊，你要我的婚姻更好吗？ OK， my marriage is pretty good now， but do you have a goal? Say I'm going to go into deeper because if God say 你可以问神好不好，你可以问神 yeah因为我对你，我觉得是不是这样？他有在追求信仰，啊，他有在，所以呢，神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呀，他会让你的婚姻的意向不是只有这样呀，他是有一个更远、更美的哈、啊。那至于说那个毛毛的这个问题哈、啊，这个要变成一个很大的专题来讲了，现在我们就不进入好吧？好、啊、呀，我了解的意思。那是一个在一般如果没有神的话是无解的，绝对无解的，不会关系到公义问题、啊、神也在保护一些受欺负的受欺压的姊妹们，你从圣经可以看到，当我们有伤痛，我们有，因为基本上女人还是比较属于需要被呵护的，当我们有被侵犯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神一定会出面保护，那是绝对的公义的。好，